渡人方面。第一点呢，就是渡人方面的一个我用了蛮好的一个小秘诀。那么渡那些就是有的净土法门啊，他们这些老居士呢，有一点呢，我发现啊，就为渡到几个，他们就是经常去助念。助念的话呢，助念到后头呢，很多人回到家里以后呢，身体都不好，总归冤亲债主伤到自己身，那么就也很麻烦。那么这个他们怎么办呢？这正好就可以跟他们推荐这个心灵法门小房子，他们可以储存一点小房子，那么也不影响他们修净土法门嘛。助念回来以后一烧一弄呢，马上就好了。家里呢也会和谐，使得丈夫啊小孩都不至于排斥啊。台长，这是一个小点。台长，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渡人方面关于这个功德字眼的一个启发。那么功德这个字眼呢，是怎么样呢？就是正好我曾经有一回把一个基督教徒渡了呢，修心灵法门。那么基督教徒啊，就他们也说跟佛教徒有种同感。我们好像小的时候啊，一开始发第一个心愿啊，走进庙堂里头求第一件事情，父母身体好啊，自己读书进步啊，很灵验。第二、第三、第四、第五，边际效应越来越递减了。那么我当时灵感一发，我就说这就是佛教讲的这些因果的报应啊。我们一开始求第一、第二个心愿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身上呢把前世的一些功德呢就用了啊，佛菩萨也许耶稣圣母玛利亚就一家子好让你满愿，然后越来越多以后呢，那么这些身上功德少了，那么所求事情自然就不灵验了。所以呢要修行。那么佛法心灵法门啊都有一整套非常好的积累功德的方式。那么台长，那么这一点的话呢，我谈到这方面功德的话呢，就比较好的能够度化那些烧香婆啊，一直烧啊一直烧，他们就不见效果，还能够方便度化那些就是不太相信佛法的啊，认为很多烧香婆烧了家里还是不太平的那些顽固分子，那么就可以把这个功德方面这个效应的启发呢讲给他们听，可能比较好。
首先你是台上弟子，先改掉两句口头禅。第一，不要笑人家烧香婆，佛有，听得懂吗？
感恩。
还有顽固分子不要讲啊，就是说缘分还没有到的人，就这么讲。好吧。
非常感恩台长。那我是因为想讲得快点，能够就把话讲完了。非常对不起。
你这个，你要是再不改的话，你就烧香宅，人家烧香婆，你烧香宅呀、听得懂吗？
非常感恩台长。我要改，我要改啊。第二点呢，关于渡人方面的话呢，我就是是这样的。那么正好关于渡到一个老居士方面啊，一个小小的过程，我可能讲一下呢，对一些大家可能稍微有点启发吧。因为呢，大年年初四呢，我的一个亲戚啊，远亲啊，就跑跑庙上的这个人啊，那么心灵法门也渡了，他也觉得挺好的。但是他到一个内地庙上一跑呢，正好看到有人呢庙里头排斥心灵法门呢，有个居士拦不住把心灵法门书给烧掉了。那么我听到的话呢，心里头非常的难过。我想呢，如果能够比较恰到好处的把一些别的法门，一些老居士，让他们能够有所接受，并不一定他们要修行法门啊。这样的话呢，他们会影响的人比较多，等到心灵法门传播到庙里的时候嘛，他们就有所接受，知道这也是好东西，不要去随便排斥它。然后呢，年初六呢，我呢也正好住到了一个内地的一座寺庙里的老的护法居士啊，他也是护法将近20年了。那么这个小过程呢是这样的啊，台长啊，那么就是过年前呢当然也是侦察敌情哦，那个护法老居士呢，他在上海的他的女儿家里头呢，因为地下室呢等于是24小时播放地藏经已经很久了，那么他们家的这个小孙子呢经常会做梦梦到鬼了。好，那么我觉得这个机缘就到了。然后呢老居士的女儿呢因为期盼小孩子要学习琴棋书画，好，我就把他通过朋友介绍把他引到家里来，我通过教他围棋什么的话呢，自然而然就让小孩的母亲呢看了台长碟心灵法门呢就度化他。好，很快呢这个孩子母亲就回去念经了。好，那么过年后呢，老居士老护法老奶奶来到上海，好，马上跟他女儿起了非常大的一个争执了啊。那么 自然而然呢，他女儿就请我到他家吃饭，当我这个救兵来说服他的老妈老居士啊。那么是这样的，一开始呢，这个老居士呢，肯定对我长达一个小时的这个洗脑啊，对我洗脑。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台长，台长，那么因为我听你声音呢比较轻啊，八楼信号不太好。
你讲，
我
在听你
讲啊，台长，啊，对不起啊，
我在听你讲。
好的，那么我觉得最关键就是他给我洗脑的一个小时，也许呢，我能够让，因为我三十几岁人啊，能够让很多修习心灵法门十几二十岁的人呢，也多点这个沉稳的经验啊。这个洗脑的一个小时是最关键，是成功的60%以上。那么我这个时候要怎么样？我一定要耐着心子好好的听。好好的听他解释，而且呢，要顺着话，顺着他的话，要赞叹，要补充，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越是忍辱，他对我洗脑，如果两个小时，那三个小时，那我成功概率就更大。为什么呢？因为我越是忍辱，到我反击的时候，那么他也会同样的多点耐心听我。啊，这是一点。台长，那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过程呢，一定要不卑不吭。如果我太卑了，哇，什么这么把他崇拜的五体投地，到我反击的时候呢，力度就不大了。这是一点。第三点呢，就是这个时候我的眼神、语气啊，各方面的这个表情动作一定要非常的要庄严得体。这点大家一定要年轻人要回着镜子要念，因为度这些老居士很重要，度到一个影响一片。重要不是度人多，重要是让他们今后万一心灵法门一接触，别不懂心灵法门，造点口业，造点书什么的，那么这个保护好大家的善根慧命太重要了。好，那么一个小时洗脑洗完以后呢，那么好了，轮到我反击呢，我当然也要首先要鼓起勇气。好，我说小鱼同事啊，好，现在轮到我来反击了啊。那么您母亲上半场足球踢好，下半场轮到我来踢了啊，要有一个气势。然后接下来又很重要，不要马上就用心灵法门谈心灵法门好去压人家法门不好。这个时候你要做有反击姿态，但是呢，你呢一定要把人家思路啊，因为人家现在一个小时给我洗脑洗完，人家气已经出来了，要把人家的这个气啊继续要放掉，把人家心要平复下来，然后谈什么呢？要谈啊自己佛法当中的一些别的故事，使得人家呢要对我起一份尊重心，使老居士对我起一份信任度。那么我又谈到我小的时候书生的梦境啊，小的时候感悟啊，怎么跟佛法结缘啊，让他觉得呢，哎，我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不是一个什么脑子热乎乎的，见个哪个法门好就一门子扑上去这个人。好，谈到这里，慢慢拉拉拉呢，最后。然后呢，再要拉到行运法门，再拉到行运法门也慢一点，先赞叹一下别的法门啊，各种各样的法门，八万六尊各有各他的一个用途。好，那么所以呢，这个法庙里的法师呢也非常非常多。然后呢，我们这个行运法门，让我怎么样接触有行运法门有一二三点呢？哎，导师呢不要说行运法门怎么好是有优点，导师一定要说行运法门是对别的法门一种辅助的一种作用的了。那么辅助作用呢，比如说第一点呢，它呢可以使得很多比如说年轻人上班赚钱没有时间去庙里拜佛，不太相信佛法的人呢，也许你们这老居士再念净土法门什么也渡不了他们不愿意听什么极乐世界。那么首先心灵法门可以针对他们的人，让他们挤出零散时间来休息一下，针对性念经，婚姻好啦，事业好啦，小孩子读书也好啦，慢慢就把他们通过念经把他们纳入了佛门。哎，今后说不定也能够修你们阿弥陀，修金牛法门，一念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一点，它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好的效果。第二点呢，对于很多老居士啊，他们经常往庙里跑的老居士啊，他们呢，不可能啊，365天啊，全在庙里做法事，那么他们大多时间在家里，在家里的话呢。心灵法门呢，正好是一种经文咒语的很多好的方法一种配合，这就是一种小的法事啊。而这种小的法事呢，这些老居士在家里自己给自己天天可以做这种小的法事，他们自然可以把自己更加修得更好，操作更好啊，更加太平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关于很多这个经常去庙里老居士啊，他们有的呢还老是去打佛七了，老是去庙里跑各种事情，共修啊什么，搞得呢家里呢老公也怨天怨地，儿女呢也不信任。这样的话呢，哎，这样心灵法门稍微给他们个缓解的台阶，有的时候庙里少去呢，哎，稍微家里也可以自修，不影响自己的修行，啊啊，操作也好，使得家里的又能搞得更和谐。 好，那么大致这三点呢讲完，当然呢实际情况我还讲了好多点了，我就节约时间。讲完以后呢，我起到一个好的效果，使得这位20年的寺庙的老护法第二天就修心灵法门了，两张小房子啊，念念念的他15年的偏头痛病全治好了，但念十几年也都操作不好了。那么当然是肯定是要灵验的，这是很多。那么好，这个时候呢，台长还有一点要非常注意，很多年轻人如果住到这样老居士，遇到这样好效果，他可能马上铺天盖地吹肉，见到别的老居士又拿这个灵验的效果去灌输给他们。好，那么这是我30多岁人毕竟比你们沉稳的地方，这个时候一定要压住，千万不要把这个灵验的例子到处去铺天盖地跟那个老居士他们都有他们一个道理，他们都不会轻易的去动摇他们的道人的心的，你不能够这样显得轻浮不庄重，一定啊要这样跟别的老居士介绍，哎，这个老居士啊，我住的这个老居士果然他修得很好，有道理，所以两张小方子起到那么好的效果，这个并不是心灵法门比在法门殊胜很多的原因，而是什么呢？而是心灵法门呢，它呢有它的一个特点，它的一种各方面的回向啊、加持啊，各种方面有一种很好的科学方的适应现代的一种方法论，使得呢老居士的这种道理很好的全部的转化为一种超度冤亲债主的这种功德，没有遗漏，所以呢它就起这个效果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可能呢，他这么好的效果呢，就是因为新的法门啊，观世音菩萨给人给的加持更加多，诸天护法护法神特别来维护，所有的老居士才这么样的就这样理念。哎，你这样讲的谦虚一点啊，使得很多净土法门别的法门呢，他们不去排斥，而且呢，更能够认为你这个修心灵法门的年轻人素质高，肃然起敬，这样的维护我们心灵法门法门形象呢，有非常大的一个效果。好，这个台长这一点我讲了啊，
讲好了。
好，那就第三点啊，第三点是这样的啊，那么就是过年前的这点呢，我当然给东方台稍微提点一个建议。过年前呢，就是故事这样，我住到一位老法师啊，他不是老法师，这个寺庙这个法师，上趟帮台长讲过了，他打坐也看到台长的唐玄奘什么的。然后呢，我呢也问法师啊，那么您看看也不能帮忙弘扬心灵法门啊。啊，法师说我打坐啊，打坐看观世音菩萨如果说是叫我帮忙弘扬，我就弘扬。那么法师一打坐啊，出定说，哎呦，观世音菩萨，这个法师也厉害，上天入地神通很厉害。他说观世音菩萨跟他讲了，要他出一份力。然后观世音菩萨也跟他讲，你怎么样出力呢？叫法师啊，在他的庙里头啊，就是白天8小时的播放台长的碟片啊，播放台长碟片。那么我就问法师，你播放台长碟片，那么到时候搞得来，你寺庙又做超度啊，什么什么的，万一搞了引起排斥的怎么办？法师说，这个观世菩萨讲了，这个不排斥的，这个心法那么是这些东西的互补呀。法师给我做比喻，比如说呢，我们用肉眼看世界，有天文望远镜啊，有显微镜，还有肉眼，那么他们光谱接受不一样啊，所以呢，他们这种效果不一样，所以有8万时间法门。而心灵法门嘛，等于说是它也是一段这种光谱对一段的这个超度修行啊，提升功力也是非常有好处的。这个弘法利生那么好的东西，怎么会排斥庙里的法师呢？我庙里的法师讲经说法照样做，但我同样的播放台长碟片，更好的能够去弘扬好这个心灵法门。然后呢，法师，那么我又借这个机会，我又问了，哎呀，法师，这样的话，那么很多庙里的老居士一看的话，也去修心灵法门了，庙里来的少，他们给庙里的捐钱功德做得少了怎么办？你庙里头不是这样，万一建庙，万一怎么样，庄严佛净土花的这个资金少了吗？法师跟我开始说，哎呀，这样更加好了，因为庙里庄严佛净土都是释迦牟尼佛像法时代，为什么要庄严佛净土呢？那个圣法时代，这个释迦佛根本就不弄庙的，他就到处去渡人，弟子罗汉到处渡人。到了相法时代，我们弄这个庙，到庄严佛建筑，是为了更好的以寺庙为中心，更好的大家讲经说法，也是为了渡人。如果有一个非常好的法门，让大家不需要来寺庙了，都在家里念念经，全能西方极乐，全去成个天道了，那是真的是同体大悲，无缘大悲，那么和尚都拍手称欢，地球变成极乐净土了，不需要寺庙，那么都成佛国了，那变成佛国，那岂不更好？这是好事情。所以呢，大家都要开智慧，包括他说谦虚说自己这样的住持也要开智慧。然后呢，他说，那么幸亏自己有这个神通，如果他没这个神通，一看你这个不是这个和尚的这个在家居士居然这么样的弘法的话，他可能第一念也会起排斥的。那么他说他智慧呢还是不够， 神通呢有余，他说不知道有没有缘分，今后来啊能够台长专门给他单独灌顶一下，给他多开开智慧，就是得到金字长玄奘的这个加持灌顶，那无比是殊胜啊。啊那么我这个故事呢，这个没讲完，我主要要给他谈给台长东方台提个小意见什么的。那么这个法师积极的不得了，我呢因为修了一年半呢没加入共修会啊，手中节约的书籍呢光碟我一度人一出去手中一不多，就几个光碟全给了法师的，书也全给法师了。那么我说你啊，你回到寺庙先光碟播放着，然后我赶快跟东方台发email多捡点书来，我赶快跟你庙里寄过去。法师呢很好，结果他在上海呢，他这位住持呢把我的光碟啊这个书啊一去还有几天在上海一化缘，他也很精进啊，把那些好书在马上给居士一推荐，手中光碟的那个书本被别的那些居士马上全给要光了，这个请光了，手中一张没有，临飞机跟我说你快点啊，叫东方来结缘过来，
嗯，
这样子，马上就这样积极。结果呢，我发电子邮件去，第二个礼拜东方来回应，好，很赞叹，马上给你们寄啊什么的，要了法师的寺庙地址。结果呢，然后再拖了那么多时间，就杳无音讯了，那么我急得我双脚跳。
啊，
然后台长
啊，
那么法师那个给我电话呢，我只能骗法师，哎呦，我说这个人家这个澳大利亚来嘛，国外的话有东西要抽查，他卡住了，没办法。法师说，哎呀，对对对，肯定是这样原因啊，那不急不急。那么我急得双脚跳以后呢，那首先想到一点啊，我觉得东方台肯定很辛苦，邮件太多了，你们这个所以处理呢难免有疏忽。后来呢，我逼得无奈呢，就加入了上海的共修会，那么跟这些年轻的二十几岁人弄在一块，那么这样的话我结缘书籍光碟呢也会有方便，我也注意了一部分。但是呢我要提的意见是什么呢，正好在共修会里有个成员也度人很好的，他也说跟东方台结缘了两年都没来，这个是因为什么，邮件量太大，所以东方台的人啊太辛苦了。我的建议就是说，是不是东方台可以早一点啊，多设置一点邮箱，这个邮箱是台长起名的，那个邮箱是重病患者癌症病的，那个邮箱是结缘书籍的，还有一个邮箱是这样什么，这么样气氛几个邮箱呢，大家都不会遗漏，而且呢东方台也不用树立起来整天看乱七八糟，这个要分的呀，分得很辛苦，台长您说是吧。
嗯，
当然提个小建议。
谢谢你。
我看看啊，这是第三点啊，我看看啊，那么我是讲这个第四点呢，也是这样子的啊。那么我呢就是反正听录音好多啊，那么我为东方台考虑啊，现在大家到时候修行法门人越来越的多，打电话的话能打进来越来越舒顺，很不容易。那么尤其我想这个礼拜五和礼拜天的这些问答什么节目呢，我是想号召一下广大的这个修心灵法门同修啊，因为我也听到了太多的鸡毛蒜皮的这个小录音，非常重复的话呢，多多少少有点浪费台长那么大的功能，浪费台长那么大的这个肉身菩萨的这个时间啊，大家新老同修能够更多的去听一下台长之前的一年两年三年他们的这些东西，把很多梦境呢，简单的梦境我们就打电话不要问台长了。还有的话呢，就是一定我推荐新的一些同学啊，三个修心灵法门什么机缘，都去跟共修会他们去结缘去。那么小的梦境嘛，问问共修会的他们这些老修这些组长啊什么的话，那么都解决了。那么问台长的话，就能更节约时间，更简短，或者呢，帮助同修更问，节约台长的这个时间，就是帮助心灵法门添砖加瓦啊。这是一个小意见。那么还有一点就是我同样也呼吁像我这样的很多老修行啊，修行本身有十年十几年的修行的人，通过别的法门转移过来的话呢，我当然也是批评自己，也是给大家一个建议。我们这些老修行，我知道很多人拉不下架子，认为自己十几二十岁的什么这些共修组的小青年为主，我们跟他们结缘干嘛？但我是因为结缘给法师这个书重要，我逼不得已低下头跟他们凑合在一块。那么呢，我觉得这个潜意识里自己一份功高我慢，必须要放下。我们修心灵法门，我们就从零开始，我们是小学生。那么跟他们年轻人在一块的话呢，如果我们有道理，我们道理强，如果我们经验丰富，我们干嘛不好好的跟他们在一块，帮助他们更好的度人，更好的弘扬心灵法门呢？也许我们花一年多少时间能够度一百个人，但是我们能够帮助年轻人，帮助下使得他们年轻人更好的度两百个三百个增加上去，岂不是舍弃小我成就大我吗？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呢，更多我认为我们老先生同样他们年轻人不要小看啊，就像他们西藏很多活佛转世什么的，当然等于说是住持转世啊，他们哪怕是投胎为一个年龄小了，但是很多老法师什么也给他们跪拜什么的，因为他们的根气好啊，说不定这些年轻人很多人是根气比我们这些老修行来的更大的，所以我们要跟他们多多的取经啊。 啊，多多的取经。这个是这个是呼吁一下老同学们放弃一下自己做的，肯定他们这个共同小组一定能得到很多好的东西。我已经得到很多东西，学到很多，我觉得我非常惭愧，非常的应该低头。
嗯。
啊，那么还有这是第四点啊，第五点是这样子的啊。第五点呢，就是说我也非常感激上次打通台长电话呢，台长说到我们俩的这个缘分。那么这点呢，就是因为我是。不太听得清台长说话的了，所以我只能听录音。那么当时呢，我度到这位法师呢，他也很神通，他也讲到我跟台长缘分呢，因为讲得非常一致的，所以呢，使得我不得不相信。那么感恩台长跟我这么一说，使得我呢激起我更加修行的一个精进。我们非常的感叹，我感叹这个很久以前，这次作为父皇一次是转世啊，忙活的不得了，一会儿又打法师啦、啊，一会儿又到古印度取经啊，一世比一世修得好，不断在进步。而我知道我身为这样一个太子呢，我呢本身应该也是有很好根基的，但是我一世是什么就没有像台长这样修得那么好，而且我是比较退转，比较一世是更多的是消耗自己的一种功德和福报啊，自己简直太惭愧了，我要好好的努力，好好的精进。然后一点呢，使我更加惭愧的是，跟这些上海共修组的这些小丫头们、小伙子们结缘，我更加的惭愧，因为我发现很多他们这些台长有些优秀弟子啊，真的是非常非常优秀，我简直是跟他们要好好学。他包括他们有些人什么一发愿就几千人了、七千人了、将近上万人，而且不是乱发愿，他们三天两头渡到人啊，渡人简直是就是这个是猛虎下山，如狼似虎啊。啊，喂，台长，那么是这样，我要好的，那么我呢还好，我还刚好及格，我呢就发愿度一千人，还好我没有说终身度，我只是说发愿这个第一波度一千人，这样的话呢我还有机会反超他们，但是呢他们毕竟才修了这么几年，没有多少道理，度人是很多的冤亲债主都找他们很多人没有退缩啊，真的是拼命的往前冲，冒着枪林弹雨往前冲。这样真的是令我实在是内心是自己惭愧的无地自容。我这样一个毕竟比他们有道理，我还非常是走一步退一步，我非常要保重好自己的这个各方面啊，这样绝对没他们勇猛。我太感恩了，老修行们一定要跟他们共修组的好好学习啊。
这位同学，你讲了啊，台长给你三句话，给你三句话，好吗？第一句话就是方信未哀，因为呢你呢是学佛人，所以永无止境，永远要往前，明白吗？第二呢，就是在度人方面总结经验是好的啊，但是呢在与其他法门的沟通当中呢，就是我们还要放低自己，要随缘，明白了吗？
哦，
第三点就是语言措辞要多加注意，就是不是反击，
哦、谢谢
就是跟人家一起合缘，叫合缘，
哦、谢谢
因缘合合而成嘛，因为我们都是一个学佛人，所以跟人家缘分合在一起，那个这样的话呢，会度到更多的人，明白了吗？好啦，
感谢台长的这个指点，我呢确实不好，我也是为了节约这个时间，因为我谈太多内容啊，我想节约时间一笔带过，所以用了顺口溜啊，对不起台长，对不起广大这个听众朋友，
没关系，好努力，
谢谢台长啊，
好，意义非常中肯，所以呢，我想很多听众和我们东方台听的都会非常的发喜的，我们一定会考虑你这些建议的，好吗？谢谢你，
好，感恩台长啊，
我会安排的啊，
好。
好，
感恩
再见，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卢俊宏台长，时间留给别的同修，谢谢，
再见，
好，谢谢，嗯。